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22号，公元2016年9月2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欧洲三国行程，返回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众部长接受议会质询；在华外媒记者被指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联署促加国总理向中方提起藏人申办护照受限问题；中国维权律师夏林遭判12年重刑迎来质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2周的欧洲行程，返回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受到内阁级议会成员们为首的藏人僧俗们的隆重迎接。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9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9月8号莅临第7届国际援藏团体大会，向来自50多个国家的250余名援藏团体代表致辞。尊者呼吁所有了解真相的人士去向更多中国民众介绍西藏问题。9月9号至11号间，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布鲁塞尔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全程5场讨论，期间尊者还向数千民众发表了主题为个人承诺和全球责任的演说，会见了布鲁塞尔首都区议会主席以及新佛兰德联盟党国会议员，并向约3500名藏人给予了开示。9月12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布鲁塞尔鲁文大学同国际青年总裁协会成员讨论了如何将慈悲融入经商的可能性，并与比利时的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新教的领袖共同参与了一场跨宗教活动。12号下午，尊者抵达法国巴黎，受到了巴黎12区区长雅克布托尔以及废死倡议者罗贝尔等的迎接。13号，尊者先后接受了数家媒体的采访，与巴黎律师协会的成员们讨论了环境等议题，并向聚集的3000多人给予了开示。9月14号，尊者造访法国参议院，参加了一场有30位参众两院议员出席的非正式早餐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15号造访了欧盟议会，同议长马丁·舒尔茨、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玛·布洛克等见面，之后一同前往欧洲议会，向聚集的议员们发表了演说，而后在斯特拉斯堡市政厅会见了市长罗兰·里斯，参加了市政厅的接待仪式，并获赠宽容奖。同一天，尊者向当地数千民众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说。受波兰弗罗茨瓦夫市市长拉法尔·杜特吉维茨的邀请，尊者于19号访问当地，同波兰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20多名成员进行了会面，并参加了该市作为今年欧洲文化之都而举办的活动。9月21号，尊者前往西维德尼察市和平教堂，与该市市长及不同宗教的领袖一同参加了世界和平日纪念活动，并签署了一份世界和平谕请书，之后启程返印。今天9月23号上午，尊者抵达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中，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部长们就各部门的工作报告接受了议员们的详细质询。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今天23号，第16届议会2次会议进入第4天会程，议员们主要就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选派小组的全职范围、 议会秘书处规章制度，以及最高法院、选务署和审计署公务员资薪调整等方面的修法事宜展开讨论。在前两天的议程中，议员们依次对宗教与文化部、卫生部以及内政部的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在对卫生部部长进行质询时，议员们主要关注了健保与疾病预防等方面的进展，以及藏人社区缺少医护人员的近况。卫生部部长伽玛义希在应答质询时介绍了卫生部当下正在努力的方向，包括在各大社区建立各类病患的数据库，向民间普及疾病预防知识等等。但他也指出，部分社区医护人员不足的现象仍未能改善，原因包括缺乏考取医学系的藏人学生，以及地方社区的有限资薪条件。卫生部呼吁社会各界都能够来一同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在对内政部工作报告的审议中，议会议员们针对官方为后期抵应藏人修建居所的计划、印度内政部2014年流亡社区援助政策的实施、欧美藏人与印度藏人社区间的互助计划延续等等提出了质询。内政部部长曲军汪秋一一进行了说明。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纽约的非官方机构美国笔会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揭露了习近平这下驻华外媒记者们面临着进一步限制的情况，同时指出了外媒记者在入藏、入疆采访方面的困境。美国笔会于昨天9月12号发布题为《驻华外媒记者面临严格限制》的报告，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四年多来，当局对在华外媒记者的限制逐渐加剧。这份长达76页的报告指出，来自50个国家的约700名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持续恶化，30多名在华外媒记者和为外媒工作的中国员工都在受访时认为自己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限制。报告更指出，外媒记者很难前往当局视为敏感地区的西藏与新疆等地采访，记者在这些地区的工作均会受到骚扰，在采访时被拍下视频或被近距离跟踪，导致记者无法与民众接触。个别驻华外媒机构被指迫于中共施压而自我审查，放弃报道一些敏感信息。有匿名记者表示，路透社也收紧其准则，未有发布一些相关人权的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共总理李克强访华之际，由该国民众发起联署活动，呼吁总理特鲁多能够在会面中以人权保障与宗教自由的立场提及境内藏人护照申请受到限制的问题。昨天22号，由家国民众在全球采取行动网站发起联署，要求特鲁多与中共总理李克强会面时关切境内藏人申办护照时所受到的歧视对待。多个人权团体及媒体均披露了境内藏人在护照申请方面极易受阻的问题，而且藏人在境内其他藏体朝圣、探亲与旅游时也受到重重限制。联署声明指出，这些行为明显触犯了中国宪法的平等原则。而在去年七月，人权观察也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当局的护照审查制度具有双重标准，一个是用于汉人，另一个则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后者的护照申请程序繁琐，申请时间长，且容易被拒签。报告中还指出，在60余万人口的西藏昌都，2012年只核发了两本护照。自2002年起，中共就维持限制藏地护照申办的政策。有研究指，该目的主要是为了 防范藏人出境朝圣河沿袭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记者接受中共官方安排，与其他外媒记者一同入藏六天进行采访，表示中共近年致力于西藏旅游业的发展，但评论指出入藏游客的增加并不会给当地藏人带来太大的经济利益，当地的旅游产业链多被汉人所掌控。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近年来，中共积极发展藏地的旅游业，日前更邀请包含法新社记者在内的17名媒体人士至西藏拉萨与林芝等地访问。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王松平表示，希望接下来旅客人数能在未来四年内增加现有的 50%， 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但报道引述评论指出，这样的人潮只会引来更多汉人，破坏藏人原有的文化和生活而已。法新社报道说，中共官方称藏人占当地人口的 90%， 但许多组织指出实际数字远低于官方提供的数据。这名旅游局副局长更向外媒记者指出，自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后，入藏的中国旅客剧增，至今占访藏旅客的 90%。 然而，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藏语系副教授法兰索瓦斯·罗宾则指出，旅客的增加并不代表所有当地居民都能因此而受惠，导游和其他在旅游业的工作者几乎都是汉人。他提到，这些所谓给游客观赏的文化表演，实际上是中国重新诠释的版本。而针对目前西藏对于外国游客的限制，王松平则强调，是因为那里还无法提供世界级的服务。据报道，他指藏区将会在几年后开放，但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一席平措则在受访时指出，对于西藏的限制是为了避免外界了解那里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也针对中共近年来致力发展藏地旅游业的状况提出评论，如果外国游客和媒体能不在官方的安排下自由地在藏地旅游，且能够访问居民的看法及意见，那我想旅游业将对西藏有正面的影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维权律师夏林昨日遭当局判处12年徒刑，被指是当局对维权律师的进一步打压。据媒体综合报道，昨天9月22号，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维权律师夏林被控诈骗案作出一审裁决，夏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夏林不服判决，已提出上诉。夏林曾先后担任艾未伟、谭作人、蒲志强等案的律师。2014年11月被抓时，他正在代理北京学者郭玉山，因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各界质疑夏林被抓和被重判存在外案因素，这是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权益团体人权观察研究员王松莲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法庭对夏林这样的重刑是对维权团体做出的严厉警告，表明必须遵守党政的规范。国际特赦也认为所谓诈骗案是借口，夏林因代理维权案前遭到政治打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透过推特对夏林遭判重刑表达了遗憾。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